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同修在学习工作中见证师尊的慈悲保护，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1日。我是1985年出生的青年大法弟子，在大法中修炼20多年了。修炼大法美妙而神奇，使我达到身心清净。第一部分，接上神圣的法缘。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因父亲不务正业，不努力赚钱，母亲又常年身体有病，家里很穷，我自己体弱多病，性格也不好，整天浑浑噩噩，不知道生活为了什么，就是稀里糊涂地活着。大约11岁时，有幸听同学提及法轮大法这几个字，我当时心里一震，觉得这就是我要找的。回到家就自己打坐，还跟母亲提了这个大法，但是怎么也记不全法轮大法这四个字，自己也不知怎么练。坐那十分钟后，感觉很遗憾，心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学这个功呢？过了一段时间，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在姥姥家，听说姥姥、姥姨都学大法了，我异常兴奋。从此，我与妈妈也走上了修炼道路。我俩学了大法后，都是无病一身轻。我再也不用常年去诊所打针了，感觉真的很幸福。第二部分，看似渺茫的机会考入高中。初中三年级时，我的学习成绩中等，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能考上高中。面临中考的前几个月，学校把每个班级学生按重点班、中等班、差生班重新排班。为了不影响修炼，我选择了差生班，因为差生班学生不需要住校。班主任找过我很多次，说我成绩有希望考上高中，让我去重点班并住校。我知道这是对我的考验，坚决没有同意。出乎意料的是，在差生班，由于没有几个想学习的同学，各科老师都按照我和另外几个真正学习的同学不会的题型与知识重点讲解，这样一学期下来，我得到了老师很好的照顾。中考后，我们班只有我一人考上了高中，这也是师父看到我修炼的心坚定，慈悲安排我考上了高中。第三部分，顺利考上大学。上了高中，因为住校，无法保证练功。每天9点后，晚自习结束，在寝室里，到睡觉的时间就得熄灯。为了不影响别人睡觉，我都要用手电筒照着，在被子里学法。高中那三年在学校，每一天我都是这样做的。 有时学法数量不够多，但是我仍然坚持着。而且我还给我的寝室同学、班里看着比较面善的女同学都讲了真相。那时的孩子大多思想没有那么复杂，讲起真相也较容易接受。高考时，我时时想到，有师父，有大法，我也不紧张，并且我也不是非得执着要考上大学，这样抱着无求的心态进了考场。文综考试时，有几道题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写的正确答案，头脑中有一句话，这就是正确答案，就写这个，结果我就写了。我的高考成绩比平时模拟成绩高30分左右，考上了一所本科院校，并选择了自己心仪的学科。这一切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安排，以我的智力水平是绝对考不上本科院校的。第四部分，按照大法要求自己，考试不作弊。我的大学专业是英语，毕业前，每个同学都得通过英语等级水平考试。这个考试非常重要，如果不通过，等于大学这4年学习都付诸东流了。而且等级证书是英语专业学生的铁饭碗，找工作哪里都认可。那时候卖这个考试答案的广告已各处泛滥，连寝室楼的厕所里都有。我班同学几乎都买了答案，只有我和另一名女同学没买。记得考试之前的那个假期回家，我也和母亲说了同学买答案的事，心里也有些动摇。但是经过我俩一番交流，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要按照大法来严格要求自己，宁可考试不及格，也不能买答案作弊。并且大法弟子有师父管，通过与不过都要顺其自然。决定了后，我带着满满的信心回到了学校，准备迎接考试，又准备了一段时间，考试终于来了。从小到大经历了很多次考试，我从没有紧张过，可这次当我进入考场的那一刻，我的心瞬时变了。紧张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别的同学手里都有答案，具体他们怎么抄我也不知道，反正他们都是胸有成竹了。我考试从来不抄袭，我也不会抄，可我这次心里却是压力颇大，担心自己不能考过。考试难度那就不用形容了，所有试题难度非常大，体量也大，涉及到很多学业知识，还要考察汉语、英语互相转换功底。考试过程中，难得我甚至中途想过放弃，干脆不及格就认命吧。我也不断地求师父加持，希望能给自己一点从哪里下笔的启示。就这样，艰难的考试终于熬过去了，我勉强把所有题都答完了。过了一段时间，答案下来了，我们开始估分。因为我记忆力好，自己当时答案都能想起来，可是算了2-3遍，我都是58分，60分及格，我还差2分。我心想，完了，肯定不能通过考试了，还得重考，白努力了。这得让别人怎么取笑啊，心里别提多沮丧了。没想到的是，考试成绩出来后，我竟然合格了。我知道后真是兴奋极了，非常感谢师父的加持与帮助。后来把这好消息告诉妈妈，她说，这是师父看我们做的正，在修炼上，在这一问题上你合格了，所以考试成绩就是合格。第五部分，执着找工作，最后还是师父安排的最好。大学毕业后，由于看够了外面世界的虚假，人与人之间那种勾心斗角，人心冷漠，我感觉自己一个人在外没有学法环境，就像漂泊在海上的一只独木舟，非常孤独迷茫， 于是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与母亲同修和其他几名同修一起修炼，这样我心里非常踏实。因家里经济条件一直都不富裕，我毕业后在家调整了两个月左右，就要出去找工作。现在明白，当时也是被执着钱、追求安逸的心支配，不在家好好调整，多学法练功，顺其自然，还向自己安排自己。我找了很多工作，做了很多努力，还去了外市找，由于执着，差点和同学误入传销被骗，幸亏师父及时安排亲戚帮忙，才避免了可怕的结果。由于没有理想的工作，我又回到了家乡。后来我做了一个梦，梦里自己的家乡鲜花盛开，风景非常美好。我明白了，这是师父点悟我不要离开家乡这个修炼环境，不要去外地找工作了。在家等了大概一个月，有一天一位同修来我家，突然说给我找到了工作，过两天就可以去面试。就这样，看似偶然的机会，在师父的安排下，我终于找到了正式的工作。第六部分，对工作要拿得起来，放得下。我在这家公司工作多年，家里经济条件也逐渐富裕起来，而且我的工作成绩也逐渐变得优秀。经过自己的努力和师父恩赐的智慧，不断学习与历练，我从一个不知名的小员工成长为一个被客户评价很高、令领导满意的优秀员工，还数次代表公司出国商谈业务，这一切都是师父的慈悲安排与成就。可是在那个复杂的环境，没有及时向内找，也助长了我许多执着，尤其在讲真相方面做得非常不足。我的工作越来越忙，加上对工作的看重与执着，导致我修炼时间逐渐减少，有时甚至没有时间学法练功，经常出去陪客户吃饭，要不就是与客户开会，加班到很晚。当时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而且我还产生了病液假象，开始吐痰、咳嗽、打喷嚏。我考虑了很多，三年前终于有勇气辞去了这份工作。至今为止，我还在为自己走过的弯路而后悔、反思。本来这工作和生活中的一切条件都是师父安排为了我修炼做好三件事，可我却本末倒置，把工作看重，修炼看淡了，潜意识里觉得自己了不起，功成名就了，真的深感自己不争气，对不起师父的慈悲救度与良苦安排。随着学法不断深入，我也找到了很多执着与现代观念，执着名利，追求完美，没把讲真相视为头等大事，追求安逸享乐，懒惰虚荣，觉得自己了不起，一说就炸，脾气暴躁，执着手机网络等，这些都是今后我要一直去除，直至全部去掉的。第一份工作辞掉后，三年前我又找到了第二份工作，这份工作也是师父慈悲安排的。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人生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